Hello，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感谢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你正在收听的是一档在空中和你谈情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爱吃鱼但是不属猫的 Estella Honey。啊，我这西班牙名啊，其实挺好记的，就是艾斯塔拉。对，你想想，心里面想着。有一个让你爱恨交加，或者说爱而不得的人，你就爱死他了，就会记住我的名字了，爱死他了。好吧，那你叫什么名字呢？你现在在哪里呢？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在听节目呢？这个时间可能有的人已经饭吃好了，那也可能还没有吃饭。那你是在等谁吃饭呢？你现在最想和谁吃饭呢？我真的觉得说一个人的生活，常常一个人吃饭就真的很容易长胖。那我也看到这样的一句话啊，说享受孤独是人生的最高境界。那我就在想说，同在异乡一个人打拼生活的朋友，那我们不是都是一直在这样的一个人生当中的最高境界吗？好吧，那不论说你现在是不是一个人在。听我的节目，我都希望说你一个人的时候，会懂得享受孤独，同时呢，也会懂得给自己制造快乐。好，那今天的话题呢，是关于单亲，对，单亲家庭。如果你的另一半，或者你喜欢的那个人，你知道他是一个单亲家庭出来的孩子。你会接受吗？我昨天在抖音看到这样的一段视频，有一个男的号称自己是给人说媒的，就是给别人找对象的。他说呢，我不接受的客户是86年以前出生的，还有呢就是离异带小孩的。他说这个呢就像进货一样的，就我明明知道这样的货不好卖，我为什么要进呢？我当时就非常激动的素着颜，对，然后当然我有，之后我用美颜啊，没化妆用美颜，然后涂了个口红而已，就录了一段视频，但我有的时候我发现说我真的是在工作的时候处女座的感觉，我当时很有点激动的啊，这个有点小气愤的就录了一小段视频，就是说为什么中国男性。对于大龄女性呢，就是不太友善啊。我说的是一部分的中国男性，当然了，我也有看到过，有一部分的男生，但我尤其是有一个男士，他是大概快40岁吧，他的视频呢，基本上是说，他是非常尊重，大龄女性的，他并不觉得说。大龄的女生就会消减她的魅力，她甚至觉得说，大龄的女生对于她这一类的男性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对，好，那我刚才为什么说我工作的时候是有点处女座的感觉？对，就那个视频我发出去以后是已经有人点赞了，可是我之后还是把它给删了，没有，应该说把它隐藏了吧，就是私人可见，对。我打算呢，再录一次，等我就是状态比较好的时候呢，再录一次。对，所以我不知道说现在在听节目的朋友，有多少是单亲家庭的，是跟爸爸一起生活，还是跟妈妈一起生活？你怎么看待？单亲家庭出来的孩子，对待情感以及对待家庭的态度，那或者说你不是单亲，这种单亲家庭出来的孩子，那你如何去看待单亲家庭呢？那如果说你喜欢的人，或者说你现在正在谈恋爱的另一半，或者说你已经跟他结婚了，这个另一半他是来自单亲家庭。你跟这一类单亲家庭出来的人，你是有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呢？好，亲爱的嘻哈宝贝们，你们正在收听是 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一档在空中和你约会，我们一起在星期天的晚上，每个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8点，1个小时相互的陪伴，我们在空中谈情说爱。我是 Estella Honey。 那节目的开头呢，跟大家来分享一段音乐，看看大家有没有听过。好，那刚才呢听到的就是来自薛之谦的《彩券》。这首歌呢跟他以往的薛氏情歌有点苦情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啊。这首《彩券》呢是有一点甜蜜的，对，就是薛之谦全新的一个风格的歌曲。在我遇见你以前也拥有过完整的睡眠啊，真的是这样啊。就是很多人是因为一个人反而不好睡，对吧？就很多人说一个人最大最大就失眠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一个人独自失眠。对，那也会有人讲说就算你是身边有一个人睡，你也未必是真的能够睡得好。那彩券真的是哈，其实很多人都讲说爱情这个事情呢真的是要靠运气的，就像你中奖一样的，也是需要靠运气。可能你这一辈子就是花光了你这一整个生命的这一人生的这个运气，你会得到一个很大很大的奖券。那也有可能你这辈子都过得非常平凡的生活，也没有赚到很多的钱，但是你就有这样的一种幸运，就是说你中了人生的头等的大奖，就是你的另一半，你人生中的伴侣，你们之间的幸福的生活是很多人渴望而不可及的，那也是一张很漂亮的生命中的奖券，别人就会非常非常的羡慕你。所以我觉得真爱真的不是金钱可以买来的，对吧？那有一句话讲说，一个男人他愿意为你花钱并不代表他就一定是爱你，但是他不愿意为你花钱呢就代表他一定不爱你。这一句话你们是怎么理解的呢？我觉得就是其实女生是要你的一个态度，我觉得至少大部分的价值观是比较正常的，或者说他并没有想把你就说当成一张饭票，或者说只是图你的钱财啊。那如果不是这种女生的话，那种正常的真的很想要一份感情的女生，价值观也比较正确的女生，她一定是就是看你的态度，你是否愿意为她付出。还有一句话不是说你如何去判断一个男人他是不是真的爱你真的在乎你吗？那你就让他拿出他很在乎的，比如说他非常在乎时间，他经常是很忙碌没有时间，但是呢可是他为了你他愿意挤出时间去陪伴你，那说明呢他对你真的是在乎的。那或者说他真的就是没有钱，对吧？缺钱，可是呢他愿意为你花钱，他可能对自己是很抠很节俭，但是他愿意为你花钱。当然也有一种可能是这个人是很有钱，可是他特别抠门，可是他愿意为你去花钱，那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在乎你的表现啊。但是我觉得说在我的 这个价值观，我的恋爱观里就是真爱真的是不能用钱买来的。所以我们的西西宝贝们，西西宝贝就是女生朋友们，西西宝贝们，真的我觉得你用金钱换来的所谓的这个短暂的幸福呢，终有一天会出事的。对，就是女生会容易有一部分的女生会被这个金钱所诱惑，很有可能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啊。但是女生有多少的青春，你有多少的时间去可以让你犯错呢？对，所以这段时间不是又火了一件事情吗？就是上海贾明苑，对吧？就说什么呢，就是很多女生可能她的家庭条件非常非常的普通，甚至是很底层的那种，然后呢她们就会有人啊，就是领头组一个群，然后这个群是什么呢？就是拼团，拼什么呢？拼这个宝格丽酒店呢，这个一间房啊，或者拼下午茶，或者拼哪旅旅游啊，或者拼一个什么高端的一个什么场所，然后呢，就一个人花一个大几十、大几百的。然后呢就是这些照片精修完了以后就发到这个朋友圈，就是给自己的一个包装，一个人设啊。所以说就是很多人对于底层的那种很普通人，对于明月的这个词儿，他们理解就是错误的，就是明月不是说你是多么的，就是说只是你生活有品质，或者说你长得很美，就是一张网红脸，而是你要有，就是你真正的，就是说你的家庭的一个那个背景，对吧？然后呢，你要知书达理的，你是很智慧的，很有涵养的，很有修养的，有家教的，然后呢，也是就是很有学识的，知书达理的，甚至有非常多的其他的这些就是能够给你加分的一些才艺的，就是要做一个才情的女子，这样的就是说才叫做真正的明月啊。好，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不是来聊真假名媛的，我们来聊的是关于单亲家庭。其实真的，你要是问我啊，问哈你说，哎，你能不能接受单亲家庭的另一半呢？目前为止的话，我其实应该是有碰到过，对，我是碰到过一次。可是我并没有觉得他，因为他没有母亲，他就是不完整，他的性格就会有问题。反而我觉得这个男生，他的性格非常好，很幽默。他是我这么多年，就是我其实觉得我的异性缘并没有很好，对，我的同性缘很好，对，我就。但我觉得我说的就是朋友啊，朋友千万别误会。我就觉得说，异性缘这块是可能稍微比较弱一点吧。好，难道是因为我真的是活成了女汉子吗？其实我非常女人的啊，就很多人对于做媒体的这个女性呢，就是有这种很深很深的误解，就觉得我们都是女汉子，很坚强，然后呢，别人就会觉得你是永远不会被打垮的。真的，我有一任的男朋友就对我说过，他说你就是那种很坚强的人，他说你是可以懂得自我疗愈的。我真的到现在还记得我那时候的那个场景，你知道吗？我的那个表情好像我是带着泪的，你知道吗？梨花带雨的哈。然后他说这种话是背后是什么事情呢？是因为他伤害了我。对，我还在想说他能说出这样的话，你知道吧？所以说就真的是走不到一块儿，就这样，就是你明明伤害了别人，然后你还就是一点儿的那种怜惜怜爱之情都没有，你反而觉得啊，对方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就不需要有罪恶感。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你知道吗？就是你真的一定要注意你身边的人。如果说我们先不往大了说啊，大的说就是说有一些这个已经有非常严重的这个性格的缺陷，甚至是有精神上问题的人，他呢是就自己犯错，就是说很难对这个社会或者对他人有这种认同感，对自己犯错呢，他是不觉得自己犯错的，他其实已经影响到别人，他不会觉得自己是犯错的，对，他永远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那我们就是从小的来讲，就是他可能并没有说是在身体上伤害到你，但是呢，他是非常容易易怒的，或者说他 从来都不觉得自己的一些错误的言行是有错误的，那你就要小心这种人了。对，就是这种人一定是会有在性格方面呢是有缺陷的。好，所以我就是想要讲的哈，再回来就讲这个男生呢，他是妈妈是得了癌症去世了，可是呢也是那会儿他已经不小了，那他有个哥哥。那大概是他在高中的时候啊，把妈妈就是得了这个绝症就去世了。那时候他已经高中生了嘛，是比较成熟了，那就跟着爸爸生活。可是我觉得他个人，我并没有感觉他有什么缺陷。我觉得他是挺会照顾人的一个男生，然后性格又非常好，又非常的有幽默感。那种幽默感不是一时的啊，就是他跟朋友相处以及对待恋人的时候那种相处，他的那个状态都是一样的，都是非常风趣幽默，而且乐于助人的，是很内心很善良很温暖的人。对，所以我觉得那种不是伪装出来的啊。好的，我们的这个半点广告就要到了，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关于单亲家庭的。好，那你有什么相关我们这个话题想要说的，也可以跟哈尼来互动，可以到我们的官网来给我留言。那我们的官网呢就请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也有我们的 APP 啊，除了车载的收音机，你们也可以通过这两个平台呢来收听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非常感谢支持。好，那半点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今天的话题，爱情麻辣烫，我们稍后聊咯。
我知道大家到处都能听到 COVID 方面的消息，说来说去都一样。然而正当这场对抗似乎开始好转， COVID 疫苗也问世的同时，新的转折又出现了。 COVID 的新变种病毒可能比以往传播得更快更容易，好在我们并非一筹莫展。根据 CDC 的说法，佩戴服帖的口罩是帮助减缓 COVID 的病毒传播的绝佳方法之一，并且要保持6英尺的距离，避免群聚，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去接种等等。这些听起来都老掉牙了，不过它仍是缓解 COVID 防止扩散的唯一办法。所以我们全体要团结一致，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要去接种，继续戴上口罩，保持6英尺的距离，避开人群。你知道我觉得最棒的是什么吗？所有人都可以尽一份力量来保护华人社区的健康和安全，就是这么简单而强大。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了解更多疫苗信息，请上 cdc.gov/coronavirus。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提供。嗨，大家好。您知道这一年来我们不停地在谈论 COVID 疫情，从为什么把一切归咎于华裔族群，到如何保护家人，甚至什么口罩最有效。随着授权疫苗已经面世，更该延续这个话题，更别说现在已经出现 COVID 的新变种病毒。是的，病毒正在改变，一年前和现在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要继续提倡减缓传播速度，戴服帖的口罩，保持6英尺社交距离，避免群聚，轮到您注射疫苗时就去接种等等。这些都是 CDC 所不断建议的。我们要提高警觉，因为新的病毒类型可能更容易传播，而且得病的人越少，感染越少，变异也就会降低。这场对抗还没结束，目前疫苗就是我们最好的武器，大家要把自己的部分做好，这会花上一段时间。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了解更多疫苗信息，请上 cdc.gov/coronavirus。 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提供。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一档在空中和你约会谈情说爱的一档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你是谁呢？真的很希望说有缘能够通过电波认识到更多有意思的朋友。我呢是有有趣的灵魂，我也在寻找有趣灵魂的另一半。好，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关于单亲家庭的。其实现在离婚率这么高啊，就真的是很多人呢都是处于单亲家庭的一个状态。那我也曾经听我的大学同学 说过，就是我们班呢也有一个女生，她是未婚有孩子了，那她也坚持就是把这个孩子生下来自己来抚养。我记得我对她的印象就是她在上大学的时候，她就是一个很特立独行的女生，就很有个性的女生。那我不知道说她是为什么去选择了这样的一条路走，那这也是多年前我所知道的这样的事情啊。那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那我刚才呢也和大家分享了，就是关于我所接触到的就是单亲家庭出来的孩子，我感觉他们至少我遇到的这个案例这个例子是没有问题。我觉得他不是像别人所想象的啊，单亲家庭出来的人一定就是性格是有缺陷啊，心理会有问题啊，或者说就这样的人根本就不适合结婚呢，或者说他们根本就不珍惜感情啊。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就是网上所说的这个单亲家庭它的一个就是常见的所谓的常见的六大的心理问题啊。那随着现在这个离婚率的攀高呢，单亲家庭越来越多，有相当多的家庭单亲家长呢和孩子相依为命，家长呢自然就会把自己所有的希望都放在孩子身上，希望自己的付出能够在孩子身上开花结果。但是事实上呢，单亲家庭的孩子有缺陷，他们容易自卑，常常有失落感，他们更需要人来呵护。那在中国呢，现在越来越多的单亲的孩子因为父母的离异常常会出现几大的心理问题，例如自卑、自闭、焦虑、忧郁、抑郁啊、逆反、嫉妒。这些心理问题呢关系到孩子是否能够健康的成长。那我们来看，说到自卑这一点，父母离婚对孩子的伤害非常大，从以前一家三口的快乐日子到如今单亲家庭的变化，孩子的心理呢肯定会有一定的落差。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没有及时的引导孩子，那么孩子就很容易自卑，他会觉得自己的家庭跟周边的小伙伴是不一样的，很容易产生了自卑的心理。所以单亲孩子呢做事的时候啊，就是缺乏信心，没有积极性和进取性。说到自闭，家庭的破碎呢不仅是对夫妻双方造成的影响，更是对孩子造成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孩子成长的道路上肯定是需要父母和母爱的共同的父爱啊和母爱的共同的呵护，当某一天这种爱发生了变化，孩子的心理呢会认为离开自己的妈妈或爸爸不爱自己了。更何况世俗对单亲家庭的偏见会使一些人对离异家庭的孩子指指点点，会让孩子认为自己是不受欢迎的，从而封闭自己的内心，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久而久之容易养成孩子自闭的心理。说到焦虑，父母在离婚的时候往往双方都很有激烈的争吵啊，孩子在看到这样的情况时容易引起孩子情绪的爆发。有些父母在互相埋怨对方的时候，很多时候呢就把孩子当成了出气筒，这样下去对孩子对于这个人际交往呢就会缺乏信心，在人际交往的时候会产生焦虑的心理，在别人面前呢容易不安敏感。我们都知道很多家庭呢在离异之前总是经过无休止的争吵，导致孩子长期生活在抑郁的环境中，这样长期的折磨容易导致孩子的情绪不佳，对孩子总是以沉默来对待，导致孩子在和小伙伴相处的过程中呢老是保持一定的距离，不愿把自己的内心打开，长期生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容易养成抑郁的心理。父母离婚了，孩子对自己就觉得说，哎，处处都是跟别的小朋友不一样，经常会听到小朋友说爸爸妈妈不要自己了，在学校里容易受到欺负，但是孩子也是希望得到别人的关注的，所以单亲家庭的孩子就很容易做出一些极端的事情来达到关注的目的，容易对父母对跟着父就容易跟父母对着干，不听父母的话。 父母离婚了，孩子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享受落差大了，特别是跟有爸妈的孩子差别更大。如果这时候没有正确的引导教育的话，孩子就会很容易养成嫉妒别人的心理。一旦看到别人拥有了一样东西，不管是不是自己需要的，觉得自己也应该能够拥有。在这期间，如果爸爸妈妈给不了的话啊，很容易就会呢发生偷盗的行为。我们要知道，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爱和母爱都是必不可少的。而单亲家庭的孩子，他们内心极度敏感，更加是需要两种爱的呵护。所以在教育单亲家庭孩子的时候，一定要让孩子知道，虽然爸爸妈妈不在一起，但是对宝贝的爱还是一如既往的。父母双方要经常轮流的陪伴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刚才这段的分享呢，我是想分享给那些现在还是年纪比较年轻，孩子也比较小的这一类人群啊，就是你们因为不幸的婚姻，对吧，然后呢成为了这个单亲的妈妈或者爸爸，一个人带着孩子，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啊，又要当妈妈又要当爸爸，就一个人要扮演两个家长的角色啊。所以自己对于不幸婚姻呢，自己都已经要背负上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的落差以及痛苦和焦虑，但是呢真的也别忘了，孩子就是他面对成人的世界，面对大人啊、父母这样离开，其实孩子也承受非常大的这样的压力，所以说要好好的去疏导，要去关注孩子的心理方面的健康成长。好，那我们来看一看说，就是大家对于单亲家庭出来的孩子，他们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啊？先来说说看吧，这个单亲家庭的孩子呢，对婚姻是什么态度？有人说，单亲家庭的孩子考虑更多的是自己能否担当得起，很少很少经历家庭和睦幸福的我，今天看到了男朋友家的现场直播，幸福满意的温馨，却给我一种别人的世界，那不是我的世界的感觉。我的世界好像很单一，家庭是千年不变的灰色，学业上色彩斑斓，想象不出来一个家庭和睦温馨，没有争吵是怎样的一种美妙。跟男友在一起三年多了，我突然害怕自己给不了他幸福，并且我害怕父母的婚姻会在我的身上出现，不是轻易的害怕，而是极度的害怕。这位朋友呢，他的这个言语表达上是可能有点问题啊，但是我觉得我们是能够理解他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他看到别人完整的家庭，比如说像他男朋友，对吧，他男朋友的家呢非常的幸福啊，非常的和睦，他就很羡慕，他就觉得说跟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单亲家庭呢来比呢，真的自己的家就是千年不变的灰色啊，所以真的是可以理解的，就是那种羡慕，那种自卑啊，就是完全都体现出来。然后呢甚至会担心说啊，就是对婚姻他没有信心，对吧，我觉得这真的很能理解。就是我小的时候我爸妈也会吵架，那个时候他们也闹离婚啊，但还是没有离成啊，那时候我也害怕呀，你知道吧，真的害怕，就是晚上都不敢睡觉，然后呢就有一次还做梦，梦见爸妈离婚了，就哭着醒来，这是真的，我就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到现在都记着当时的这个事情。对，我有跟我妈妈说，我说好害怕，那时候才小学嘛，我说你们能不能不要离婚。对，所以就是因为家庭的这样的不幸，就是会导致有一些孩子他真的恐婚，就是不敢结婚，害怕结婚，他害怕自己的就是父母的那种不幸的婚姻以后呢也会影射到自己的婚姻上，就是以后自己的婚姻是不是也不幸福，或者说你看到自己的爸爸就是作为一个男人对于妈妈啊，对于女性不好，他也会担心啊，比如说你是女孩子，你会想以后我的老公是不是也会像我爸那样对待我。那如果你是个男的，对吧，如果说你妈妈也是那种性格不好去欺负懦弱的爸爸，那你可能也会担心，哎呀以后我的老婆是不是也是这么的强势，对吧， 好，我们来另外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也是单亲家庭的孩子啊。他说，很小时候呢，这个我父母就离婚了，但是为了我，有几年时间才离的啊，还正。这当时还两个人装得很恩爱很幸福的样子，我很感激他们对我的考虑，但是对我来说，这种假装幸福表面和谐的背后却是暗潮汹涌。我希望他们早点分开，去找自己爱的人。后来才发现，事实上我父亲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已经迫不及待地和他婚内出轨的女人再婚了。他给我的生活费不多，但好在母亲是爱我的。我是随母亲生活，倒不能说自卑，只是父母离婚这件事情不是有点这个难以启、还是有点难以启齿。在我们那个小城市，小三儿是二奶癌，出轨是搞基啊。母亲不说，但是邻里呢会在我背后指指点点，他们会告诉我我的父亲是个坏人，我觉得我的父亲有点脏，就背叛了爱情，背叛了婚姻这件事情来看，我的父亲的确不算好人。好了，回到原题啊。现在如果有人问我对婚姻的态度，我会明白地告诉对方，婚姻应该是爱情的产物，是两个深爱的人，适合的人，为了一起过日子，他们签了一个契约，是为了让这份爱情更牢固，让双方更加踏实和安心。但谁都不是能被一纸契约牵着走的，只有在相处中互相扶持，彼此珍惜，才能够让爱情细水长流。我们的幸福需要我们共同创造，我们的家必须有你有我，将来还会有我们的孩子。我会尊重履行契约，在契约期间没有人能代替你的位置。我爱你，我会对我们的爱情和婚姻忠诚，希望你也一样。哎，我觉得这位出自单亲家庭的人呢，他就是并没有受非常大的这个父母的不幸婚姻的影响哈，他反而觉得说很能够理性的去判断说，爸爸这么背叛自己的妈妈，这样做是不对的，他不会再重蹈覆辙啊。那我再跟大家说一个故事吧，这个呢也是我前两天看到的一档关于这个婚恋交友的一档节目啊。这个男主角呢，他是单亲家庭啊，就是爸爸呢是在他10岁的时候就过世了，是妈妈呢把他拉扯大的。那他呢马上就要结婚了，他的女朋友呢啊跟他是同一个地方的人，我没记错的话是重庆的吗还是四川的。他说可是呢在要打算结婚之前的3个多月啊，他的女朋友失踪了，那是怎么回事呢啊，听我慢慢道来啊。那这个女主角呢就上场了，女主角呢就说因为呢她这个她男朋友的妈妈的原因，刚开始呢就是妈妈是不愿意给他们买新房，就说想住在一块儿。那女朋友就觉得说啊，我的朋友他们都是在婚前就把这个房子的事情说好了说定了，而且就是一定要先买房再结婚。那她就是强烈的坚持自己的想法，一定要男朋友买房子。后来呢她男朋友的妈妈呢也妥协了，就是说好吧，那就不跟我住一块儿吧，单独另外给你们再买了一套房。好，那还有一个什么矛盾呢，就是关于买婚纱就是拍婚纱照啊。这个男生呢就说啊，这个婚纱照啊那么贵呀，他说那个没有必要是吧，拍了一次以后就压箱底了，不会看了。然后那女朋友后来就是说他也妥协了，就是说本来是4000多一套，然后就后面改拍2800的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他妈妈说了，就是闹新房啊，闹洞房的那一天呢必须要在他妈妈家进行。他说啊，那个有很多亲戚啊什么的，亲朋好友的来家里边聚一聚，可是呢这个女生就非常不愿意啊，这个呢也是矛盾之一。还有啊，就是他妈妈希望以后来帮他们带孩子，可是呢这个男生的想法就是说啊，你看我们把孩子生下来了对吧，啊妈妈也主动说愿意帮我们带孩子，他说这不省事儿吗对吧。但是女生是不愿意的啊，她说啊，我是亲眼看到她的妈妈还给她喂饭啊，给她男朋友喂饭吃，甚至是躺在一块儿啊摸她脸啊，说宝贝呀、你是不是又瘦啦什么的。她说就这些言行举止呢是她觉得不能接受的啊。那还有一个 我觉得就是哦，对，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这个男生说未来他俩结婚了以后，就是财政大权要交给他妈妈，他妈妈说来帮他管钱，那你说这女生能乐意吗？对吧？那这样我们来说两个问题哈，就是这个单亲家庭出来的这个男生呢，首先给别人感觉就是个妈宝男啊，当时的这个在场的情感的这个导师呢也是这么分析，觉得他呢是非常依恋母亲啊，觉得感觉还没有断奶啊，就什么都依靠母亲。当然我觉得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他也是就是跟母亲一块儿，对吧，这么多年，然后也非常的体恤妈妈的不容易，所以他很多事情都是非常尊重母亲的想法和意见，我觉得这是没有问题。可是这个时候你要建立自己的小家庭了，那尤其是这个国人啊，边界感非常非常的弱，就是她是你的女朋友，她嫁给你为妻，她是跟你组建家庭，对吧？就不是说虽然跟你妈妈也是一家人了，但是毕竟这个家是以你两个人为主，那你作为这个家里边的顶梁柱，作为一个男人，你是不是要学会去如何去来理财啊，然后呢怎么样去打理好这个家庭啊，对不对？对，尤其是如果说你的这个妻子是一个比较弱的，是比较被动的，比较笨笨的，希望什么都是老公来做主的，对不对？所以你要学会去成长，而不是说到了结婚了你都还很多事情都去交给自己的母亲去做。那我尤其有一件事情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就是这个男生他说呢，他的妈妈会帮他们带小孩，他就省事儿了。拜托，孩子的成长每一步最好都是跟自己的父母在一起，父母应该主动的去承担孩子的照顾和教育，而不是一味的就想我就省事儿了，我就把这样的一个重担，这样的一个责任完全的交到老人家的手里。即便是你的母亲身体还不错，状态还挺好，而且她非常的愿意帮你带小孩，我觉得你都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大家说是吧？好的，我们的半点广告要到了，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关于单亲家庭，我们稍后再聊喽。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在庆祝新的开端的同时，清明节也是纪念我们祖先的时刻。我们邀请您访问在西雅图地区的 Evergreen Wachali 纪念公园、兰顿市的绿幕纪念公园。或贝尔维优市落日山纪念公园，加入我们的清明节开放活动，为子孙后代创造一个长久的传奇。您将享受清明节特殊优惠，时间有限，请抓住机会，请致电2065391841，2065391841来了解更多信息。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一档在空中和你约会和你一起谈情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相关于单亲家庭的，就是我们对于单亲家庭出来的孩子我们做一个剖析哈。那我刚才呢也跟大家分享了有一些网友呢他本身他就是单亲家庭出来的孩子，他也说出了单亲家庭对于自己的一种影响和感受。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位朋友说，他说作为一个单亲家庭的孩子呢，个人感觉单亲的原生家庭会让孩子的成长患得患失，对婚姻的信任度呢就本能的降低，脱离原生家庭会有一定的负罪感。因为什么呢？因为单亲照顾比双亲更辛苦，作为孩子会舍不得照顾自己单亲的妈妈或者爸爸，依旧会憧憬爱情啊。那对于原生家庭的离异原因呢，几乎都会带入自己的生活准则中，尽量是做到避免发生。比如原生家庭离异原因是婚内出轨， 那不仅是对自己的伴侣出轨的事件无法原谅，甚至会对所能看到的关于出轨的信息流露出极端的态度，并且呢，是否出轨将成为衡量身边人个人品质的准则之一。当然还有一点就是不想生孩子，因为对婚姻的不信任感，自然而然地做好离婚的最坏准备，不想让自己的孩子也成为受害者，想让恶性循环终止在自己的手中。看来单亲家庭呢，父母婚姻的不幸对于这位朋友呢影响是非常大的。你看他不单是恐婚，对吧，虽然说同时他也是很憧憬爱情，向往爱情，对吧，梦想从自己开始，从此能够冲破家庭不和睦的枷锁，努力维系经营自己的爱情，但是同时呢他又害怕去生小孩，因为他害怕说如果自己的婚姻不幸福，那将来这个孩子呢就会像我一样，像曾经的我一样啊，这个因为父母的离异而导致他的人生有缺憾，对吧。好，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位朋友说，对婚姻呢是有向往的，我多么的渴望能够有美好的生活啊，多么渴望能获得一份美好的婚姻，毕竟呢就是我获得完整家庭的唯一方式，如果能有一个自己的婚姻，大概会用尽全力去好好经营吧。可是另外一方面又恐婚，或者说不期待婚姻，甚至是爱情，我很难相信爱情，大概唯一能相信依靠的只有自己。别人问我为什么大学快毕业了还没有找男朋友，甚至连想法都没有，可是我怎么敢想，我不知道自己会定居在哪个城市，没有我自己稳定的生活，就意味着即使有谈感情也注定不稳定，这样我知道很大几率会分开的感情，我为什么要谈呢？所以因为怕分手所以不谈恋爱，怕离婚所以不结婚。谈一下他自己的状况啊，他说我父母年轻的时候在外做生意，后来呢生意不好，我妈就带着我和妹妹回农村老家，我爸就留在城里，那一年我7岁，妹妹3岁，从那以后呢至今啊，我24岁，我都很少和父母相处，跟父亲相处，有时候一年一次两次的，有时候几年也见不着面。后来我爸爸独自去了深圳，爸爸在深圳的生活我也不知道，只记得几年后有个女人是我爸的外遇，给我妈打电话抱怨我爸和他吵架，可笑吧。后来父母感情破裂，在我小学3年级的时候离了婚，我妈就带着我和妹妹去了大姨家住，一年后我妈带着我和妹妹改嫁了，嫁给了一个大我妈7岁的男人，那年我妈30，那个男人是因为妻子外遇被他和儿子撞见而离婚的，那家的孩子都比我和妹妹大很多，那时候我就有了寄人篱下的感觉，一年后我妈和那个男人过不下去了，我妈带着我和妹妹走了。过不下去的原因特别可笑，因为那个女人的前妻离婚后和她外遇的男人分手了，她养不起男人也养不起自己啊，过得特别的惨，那个男人还对自己的前妻有感情，舍不得就想要复婚，于是我们走了，他们复婚了。这个男人活该被戴绿帽子。我们母女3人在县城郊区找了个房子，那时我5年级，家里挺穷的啊，就我妈一个人赚钱养我们，住的也不好，冬天的时候特别冷，只能在被窝里趴着捂着暖水瓶。看看这位是应该是个女生啊，她应该受原生家庭这个单亲家庭的影响蛮大的，而且呢尤其是你想想她妈妈是出轨了，对吧，婚内出轨，她爸爸说错了，爸爸是婚内出轨，那妈妈呢是再嫁啊，带着自己两个孩子再嫁了，再嫁之后呢还是过得不幸福，这个继父呢竟然是和自己出轨的前妻又复合了啊，所以你说可笑吧，真的是这个一波三折啊。那我觉得说他妈妈应该是更不容易的，对不对，你说一次遭遇背叛之后呢找了一个，对吧，已经拖家带口拖油瓶，又找了一个，这个竟然啊也过不下去，然后呢他反而还跟前妻复婚了，这打击是得哎呀多大呀。所以这个女生呢应该她内心是很缺乏安全感的，所以她就觉得说对感情她不敢信，世界上有没有真感情，对吧，婚姻能不能稳定， 这些都是他的原生家庭给他带来的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是已经是一种伤害了。这真的会导致说他以后可能不结婚，也不谈恋爱，不结婚，不要小孩，可能就是孤独一辈子。这真的是一辈子的影响啊。嗯，好，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他只是留了一句话，他说一个人大部分时候觉得一个人也不错。看这话我都觉得心疼啊。那有的时候呢，你也不想一个人吧，对吧？好，看另外一位朋友说，婚姻这个词对本就缺少家庭氛围的我来说简直就是病毒，我会特别快速的逃避，不管对方现在有多爱我，因为我觉得我不配，我也不该拥有这么多温馨有爱的家庭，像梦一样，所以很害怕梦醒就什么都没有了，他不会再爱我，我就会失去原本我该有的。他这有病句哈，这个有语病，但是我能感觉到呢，这位应该是女生吧，很受伤害的，很受原生家庭的伤害的。她觉得家庭那种温暖、那种温馨、那种幸福和睦，对她来说就是奢侈品，就是奢望。她觉得她没有这个资格所拥有，啊，太可怕了！真的不知道她啊经历了什么啊！真的，我觉得很心疼，很心疼。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几部电影吧，就是关于单亲家庭的这样的主题的电影。大家也可以去找一找看哈。第一部呢叫《妈咪也疯狂》。《妈咪也疯狂》呢，这部影片是讲述了7岁小男孩艾伯特与母亲的罗琳相依为命。罗琳是一个名为梦幻马戏团的演员，艾伯特呢从小便对魔术充满了好奇，对马戏团里的魔术大师安东尼呢更是崇拜有加，也因此小小年纪的艾伯特便精于很多小戏法，而他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伟大的魔术师。一次意外的交通事故夺走了罗琳的生命，而罗琳生前在马戏团里的那些朋友没有一个人知道有关艾伯特父亲的任何消息，仿佛一瞬间艾伯特变成了一个孤儿。尽管安东尼很喜欢聪明伶俐的艾伯特，但因为要巡回各地演出，常年漂泊在外，根本无暇照顾年幼的艾伯特。就在众人不知所措的时候，马戏团的法律顾问找到了罗琳生前留下的一份档案，上面记录着在不远的另一个城市艾伯特有一个教母，名叫哈瑞克。档案上注明，如果有意外发生，希望哈瑞克能够收养艾伯特。哎呦，这真的是一个悲剧啊！真的，你说这小男孩，他妈妈带着他，对吧，离了婚了，一个人带着小孩，然后呢又发生了这个意外。哎呦，真的心疼心疼。好，我们再来看另一部啊，叫做萤火虫之墓啊，墓地的墓。这部影片讲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在一场呢异常惨烈的空袭中，年幼的青太与妹妹杰子失去了一直以来接力保护着他们的母亲雪子，而远在前线的父亲也了无音信。无奈之中，青太只好带着妹妹投奔远方的亲戚。那我就不具体的剧透了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战争年代发生的这样的故事。第三部推荐的是《海扁王》啊，大海的海，扁就是扁担的扁，大王的王，《海扁王》这篇是讲述了戴夫·莱泽斯基和所有的普通男孩一样，梦想有一天可以成为超级英雄，只不过他把自己的这一梦想带入了现实。在网上购买到一套廉价的绿色连体衣之后，戴夫便开始了只身打击犯罪的行动。虽然第一次行动便让戴夫身负重伤，不过戴夫可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人。伤愈之后的戴夫在一次阻止斗殴时被热心的群众发现并拍摄，之后关于超级英雄海扁王的事迹便传遍整个城市，成为传说中超级英雄的戴夫在一次行动中结识超级英雄妇女大老爸和超杀女，之后戴夫 遭这个毒枭集团老大弗兰克之子伪装成的英雄红旋风的利用，让大老爸和自己呢就是身处危难之中啊。那这个超杀女呢当时及时出现救出了戴夫，但大老爸不幸身亡。这故事听起来还挺有意思的哈，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小孩的一个英雄主义的梦想。好，还有一部影片叫《八英里》，《八英里》是讲述了1995年冬天的底特律。每逢周末，乐手们都会聚在一家，这个 hip hop 俱乐部进行一对一为时一分钟的表演比赛。吉米是众多黑人乐手中另类的白，虽然他很有实力，却在每次上台表演时都会卡壳，只得到一片倒彩贺倒彩的嘲笑声。除了要勇敢面对被起哄的人群轰下台的尴尬，吉米还要应对与母亲及同母异父的妹妹一起生活在狭小急促的拖车里的难堪，而母亲的男友、黑人与白人的平行线的关系、他的工作和感情等等，也都是他的压力。他试图呢冲破家庭与团体的束缚，用音乐表达出对生活的愤怒与不满。当然他首先要解决的是战胜啊这个懦弱的自己。好，还有一部是灵魂歌王啊，这也是讲的一个贫穷的黑人家庭的故事。这部大家应该是看过的啊，我也在节目当中分享过《当幸福来敲门》，也是讲的这个单亲家庭。单亲的，哎呀，就是爸爸带着孩子，然后呢爸爸工作又非常的不顺利，那妻子呢又是很不能理解，也不想说再去坚持这样的一个看不到未来的这个家庭生活，所以就选择结束。然后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单亲的爸爸，他如何为自己争取工作，如何的坚持，然后呢尽自己的所能去对孩子好，然后呢也是幸福来敲门了，上帝看到了他的努力，给了他工作机会，他终于可以去觉得自己有自信去可以做一个称职的好爸爸。好的，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我们节目呢到这儿就是接近尾声了，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那我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说的是就是作为单亲家庭的孩子，他们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我们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这是我们所不能选择的，对吧？我们不能选择我们的出生，我们不能选择我们的父母是谁。那如果说真的是遇到这样的不幸，就是说你的父母他婚姻不幸，然后呢离异了，然后成为单亲家庭，你只能得到一方的爱，就是更多，就是这个天平失衡了，你跟爸爸在一起生活或者跟妈妈在一起生活，你必然会缺失一块的这个爱啊。虽然说啊那个父母分开了，但依然爱你，父爱母爱都还在，这肯定跟完整的幸福的和睦的家庭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觉得我真的是可以感同身受，我可以真的觉得就挺同情的吧，我觉得很不容易，也同情的同时我是觉得我是非常能理解的，对，我有这份同理心。所以我也觉得就是大家不要去另眼相看来自单亲家庭的孩子，来自单亲家庭的朋友，如果说他们对于自己不自信，对于自己的自卑，你要懂得去鼓励他，帮他建立那份自信心。如果说他对于家庭原生家庭的那种不幸福，对于父母的那种婚姻的关系就是夫妻的关系不幸福，他埋下了这个深深的这个就是怎么讲，就是阴影吧。但是我就觉得我们作为朋友，我们作为外人，要多去帮他去疏通，去疏导，尽量让他就是变得阳光起来，不要去一味的去想说我有没有我的生活会重蹈覆辙，我会不会我以后建立家庭我也像我的父母那样不幸福。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后天的去培养自己的情商，然后呢你要有去树立自己正确的这个价值观和婚恋观，你应该值得拥有属于你的未来的幸福，所以对自己一定要有信心，好吗？ 好的，亲爱的西亚宝贝们，再次呢要提醒大家，我们节目的播出的时间是在每个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陪伴大家。那也期望说宝贝们不要错过我们每一期的节目哦。那除了这个车载的收音机，如果你想要听我们往期的节目，也可以来搜索啊我们的 app 还有官网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我们国内的朋友可以在蜻蜓 FM 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也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好，我的节目叫爱情麻辣烫。那希望说2020年对吧，也就剩这么点的时间了，希望在这些时间当中，我们也不是去虚度的，也去做一些有意义的，去提升自己生命的品质，去提升自己生命厚度的事情。好，宝贝们说晚安喽，依然是送上我的 good night kiss 晚安吻，准备好了吗？靠近一点，靠近一点， good night kiss， good night。